是你来采取主动，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无条件的被你接纳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有你这样一位全能、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做我们的主，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求你在今天下午的聚会当中，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你向你的每一位儿女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真实，你让一切的偶像和一切拜偶像的都暴愧蒙羞，你让我们坦然无惧的、笃信不疑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转移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的心仰望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的讲启示录第十一、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题目是由于宝座安置在天上。那启示录从第四章到第五章主要是讲上帝的荣耀。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上帝的荣耀离我们比较遥远，跟我们的生活不是那样的相关。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喜欢听的是比较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夫妻关系，比如说教养儿女，比如说工作，我们比较喜欢听这样实用的信息。当然这样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要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遵循上帝的真理，明白神的心意，荣耀神的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遵循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心意呢？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在实用的方面，我们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呢？就像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说一个人种葫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葫芦。那种葫芦一段时间后，那个葫芦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以后呢，那叶子上就有一些虫子。那他的一个朋友就告诉他，哎，你种的葫芦上面那叶子有了虫子了。那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要的是葫芦，不是叶子。那我要的是葫芦，不是叶子。但是如果没有叶子，那怎么可能会有葫芦呢？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荣耀，我们怎么才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遵循上帝的旨意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要长成参天大树，它一定要有很深的根才可以。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刚刚受洗，那有人就问他，你受洗了是什么感觉？你受洗是什么感觉？那这位弟兄回答说，受洗或者信耶稣就等于是找到了根，就信仰就是我们人生的根，信仰就是我们人生的根。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树枝回到了树，就是树回到了大地，我们就找到了我们人生的根。所以说信仰就是我们的根，但什么是信仰就是我们人生的根，但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根呢？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根呢？如果信仰是我们人生的根，那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根呢？那信仰的根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就是要认识他的荣耀，就是要经历他的真实。如果这位上帝离我很遥远，如果他在我的生活当中不是一位真实的上帝，我就很难坚持我的信心。当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当神没有按我预期的来解决我的困难，当我碰到一些意外的时候，我怎么才能够持守我的信仰？当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没有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好处时，反让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时，反让我们为了信仰要受逼迫的时候，我要不要信？那我要不要信？我们星期四预查的时候，有位弟兄他讲到，他去罗马出差，然后就永秀看到了以前的角斗士的角技场，就是在那的角技场里面，基督徒一世纪的基督徒就被扔到里面，然后动物就被放出来。那如果没有把这个动物打死，那我就被这个动物给吃了，无论是狮子还是狼还是老虎。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迫害，我怎么才能够持守我的信仰？那我这边举一个中国的例子，这边有一本书哈，大家可以借来看，它题目叫做《行过流泪谷》，原梁慧珍生命见证。是讲梁慧珍姐妹和袁向成牧师他们一生的见证。那袁向成牧师他为了信仰在监狱里面一共待了28年，他们夫妻两个最近都去世了。 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位袁师母她在结婚之前，或者她在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家庭里面。我这边读一下啊，她在她举行婚礼的时候之前，她开始收拾自己的衣服，她发现自己的衣服鞋帽原来是这么多，光是各式各样的鞋就有40多双。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几双鞋？我只有大概4双哈。这个袁师母她说她有40多双。我相信我们在美国已经觉得自己是比较富裕的了哈，但是这位袁师母在她结婚前，尤其在中国那一个贫穷的时代里面，应当是相对来讲是更加的富裕。她的父亲、她的爷爷都是在铁路局里面工作，她的爷爷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所以她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但是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她嫁给一个很贫穷的传道人呢？而且她的先生在监狱里面做了28年，他要抚养一个人，抚养他6个孩子长大成人，那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所以这本书的后面是这么讲的哈，这本书的这个封底上是这么讲的，他说本书是袁梁慧珍师母1919年出生2010年过世，和袁向成牧师一生服侍主的见证，神如何在上个世纪的战乱年代中呼召了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年轻人，走上了这条艰辛而喜乐的侍奉道路，袁牧师如何为了信仰成为带锁链的使者，并度过了长达不是28年22年的囚徒岁月，袁师母又是靠着什么力量瞻仰婆母，抚育6个年幼的孩子长大成人，中国教会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苦难而荣耀的十字架之路。就当一个人从一个如此忧郁的环境进入这么一个如此艰苦的环境，纯粹是为了信仰，为了他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那什么样的力量让他能有这样一个改变？我相信这样的上帝对他来讲一定是真实的，他一定是认识到了神，一定是认识到了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离我们不是遥远的，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就像前段时间我跟我太太吵架一样，那吵架时我就一天就非常的郁闷，就感到很难受。那唯一有段时间我比较开心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我就是抱着我那个小 baby 的时候，那个小 baby 非常的可爱，他的可爱给了我一点点安慰，让我忘记了我跟我太太的吵架。在我这个小 baby 的身上，我们就体会到了，就看见了一点点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安慰，一点点的喜乐，一点点的平安。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的荣耀多一点，我们就能够，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可以继续充满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对我们的作用。我们要追求实用，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顺服上帝，遵行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的根在于我们要真的是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他的荣耀。我们所信的上帝他必须是真实的，他不能离我们遥远。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对上帝的荣耀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尤其是读启示录的时候，实际上在教会里面也会碰到这样的低潮。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刚来教会的时候觉得教会是一团和气，大家是一家人，教会的人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不顺心的事情。这像我们前段时间所讲的这7个教会，启示录2章、3章的7个教会，我不知道大家读完启示录2章和3章会有什么感受。我相信一个很自然的感受是很沉重的，因为这7个教会除了2个教会之外都有很严重或者或大或小的问题，而且这2个没有问题的教会，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也充满了很大的苦难。那有的教会不死不活，有的教会不冷不热，有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有的教会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相信当作者约翰，使徒约翰他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很沉重的。不仅仅如此，这样的教会，这7个教会还要面对将来的大征战，这就是启示录4章和16章的内容。那一个软弱的教会，他不仅仅是目前软弱，还要面临很大的征战，还要面对将来主的审判。那只有经过主的审判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新天新地或者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怎么才能够面对我们的考官 主耶稣或者上帝呢？我相信使徒约翰在看到这七个教会的意象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并不是轻松的。所以这就是很可贵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出现，这就是很可贵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出现。那圣灵或者主耶稣又把使徒约翰从地上拉到了天上，从人拉到了神那边。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六围二十四个座位，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上白衣，头上戴着金冠。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插上一个火焰盘，如同烈焰。宝座中和宝座周围九个宝物，前后殿有火焰盘的眼睛。
宝座中和宝座四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散发光芒。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不再来的那人。”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四位长老就伏在坐宝座的面前，进来看活到永永远远，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
好，我们一起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非常感谢大家，请坐。好，我们先看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这边有三点，第一点是天上的门开了，第二点是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第三点就是让他到上面去，他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使徒约翰。这边我们看到天上有门开了，那天上是上帝住的地方，当说到天开的时候，一般是指天和地、神和人之间的道路通达了，但是这边不是全开，大家知道只是有一个门开了。那使徒约翰借着这个门可以看到将来的事情。那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那就是第一章主耶稣的声音，那复活的基督的声音对他说，你要上到他那里去，他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使徒约翰。那什么是必成的事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问一个问题哈，那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心意或者是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那有人是这么划分的，神的旨意大概分这么四个层面哈，或者四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神预定一定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必成的事情。那第二个是神引导的事情，第三个是神许可的事情，第四个是神任凭的事情。那神预定必成的事情，像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和基督的再来，这都是神预定一定要成就的事情。那无论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拦阻上帝的旨意，但是神引导的事情一般都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神也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神会引导我们。像我们基督徒追求荣耀神、追求爱别人、追求爱上帝，这是神对我们的引导，我们有时候能做到，有时候我们做不到。那神许可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了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不做的话会更好，所以有一个 better 和 good 的含义在里面，这就是神许可的事情。那神任凭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得罪神的事情， 神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也给我们人这样的自由，让我们犯罪来得罪他，也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说这边就讲到以后必成的事情，那必成的事情主要的就是上帝对列国的审判，还有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最后新天新地的成就。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掌权和上帝的万能。那主耶稣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主耶稣，指示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立刻被圣灵感动。那另外一种翻译是在圣灵里，那出现了三次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的第十节，还有第四章的第二节，还有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这差不多把启示录分成了三个部分。那前面是使徒约翰看见主耶稣复活的荣耀，然后就是主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那第四章到第十六章，那就是父的宝座或者神的宝座，还有魔鬼的作为，还有这个属灵的征战。那十七章那是淫妇或者巴比伦和新妇圣城耶路撒冷的比较，最后的新天新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的标志，让我们知道我们读启示录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这是被圣灵感动。所以这边可能就有点像灵魂出窍。那我不认为现在使徒约翰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很可能是他的灵魂、他的意识、他的感受这个时候已经在圣灵里面，所以说可以看到天上的异象。那他看到了什么呢？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第四章主要是讲父神的荣耀，第五章是讲耶稣的救恩，但是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直接写父神的荣耀，那重点是讲这个宝座。那宝座光在这一章里面就出现了十三次，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四十七次。它有时候翻译成座位，比如撒旦的座位，咱们中文就没有把它翻译成宝座，就把直接把它翻译成座位了。那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了六十二次，所以启示录讲宝座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象征了上帝的掌权、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尊贵、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所以这个宝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借着这个宝座来看见这位看不见的上帝，来认识这位我们不能够进入他光中的上帝。这就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和十五节所讲的，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就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那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我们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所以说这边使徒约翰就借着这么一个宝座，他看见了这位上帝，也让我们借着这个宝座来认识这位上帝。这个宝座常常象征上帝的权柄和全能，也象征上帝的审判，就像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所讲的，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烈火其轮，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施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这个地方是讲的父神，因为马上第七章但以理书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因为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了这位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圣父和圣灵的有一定的区分，这是启示录经常用的一个表达，就是说那坐宝座的和羔羊，大家看到没有？那坐宝座的和羔羊，那坐在宝座上的是父神，羔羊 他们是同得荣耀同受敬拜的，但是呢有区分的，所以这是启示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父神的荣耀，我们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借着这个宝座表达出来。所以宝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他们说碧玉哈，大概是目前的钻石哈，或者红宝石、绿宝石，大概是像翡翠一样的东西。他们出现在祭司所戴的胸牌里面，也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很难去区分他们具体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宝石，我们只能大概的知道这些宝石都代表了或者都表征了上帝的荣耀，或者是尊贵，或者是超越。所以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个宝座仿佛蓝宝石，那大家看到没有，宝座像蓝宝石一样，那围着的像绿宝石，那坐在上面的像红宝石。所以说这大概的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边为什么提到红呢？红我们通过以西结书第一章26节和28节，我们看到红它给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边所讲到的这个红是代表了光辉，是金光闪闪的一个红。我相信这里面可能借着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怜悯，也可以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但是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光辉。这是坐在宝座上面的，还有红围着宝座。那除了红围着宝座之外呢，第四节告诉我们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看到没有，这个座位就没有翻成宝座，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好，这边大家要注意听了哈，就是说我们要想清楚这24位长老到底是指谁。24位长老是指谁？那有人说哈，旧约以色列是12个支派，那新约教会是12个使徒，所以这大概是代表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但是呢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哈这么几个地方，第5章第8节，启示录第11章15节到第18节，14章第3节，还有19章的第5节到第9节，我们就会发现长老这24位长老和众圣徒它是有一定的区分的，他们好像是不同的群体。所以说有人就认为这24位长老是指的是天使。我在春季期的两位老师，差不多是最有名的新约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一个是卡森，一个是欧斯邦，他们都认为这24位长老是天使。但是呢我在仔细去读的时候呢，我发现很难说服我自己，因为白衣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这么多次，都是指基督徒，都是指圣徒，都是指基督徒因信耶稣而来的义，还有因顺服耶稣而来的行为的义。所以从来没有说这个天使穿着白衣这么明确的，虽然说天使也是白的哈，白衣天使，但是启示录里面很明确的讲是白衣是指基督徒的，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是冠冕，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冠冕。冠冕启示录里面有2个原文的字，一个是指得胜的冠冕，一个是指王的冠冕。那这个地方是指王的冠冕。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这是第2章第10节。所以第2章第10节和3章11节都是讲的基督徒要戴的冠冕。那另面的几次，6章第2节、第9章的第7节，还有12章的第1节，是指蝗虫戴的冠冕。巴比伦的这个女王戴的冠冕，所以是这负面的一个意思。那后面14章和19章是指主耶稣戴的冠冕，所以说冠冕从来没有说天使戴冠冕。还有这个座位，所以启示录也从来没有说天使会坐在座位上。大家还记得3章21节吗？ 那是给基督徒讲的得胜的，主耶稣要赐给他们权柄，他们要坐在主耶稣的宝座上，正如主耶稣坐在父的宝座上一样。所以三章二十一节是指的基督徒，第二十章的第三节很有可能也是指基督徒，因为那个地方是讲到千禧年。所以说其他的几个地方都是指撒旦的座位，说座位也从来没有说天使会坐在上面。那另外一点呢，长老这个词也从来没有指天使。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有一个词叫古人，古人实际上就是长老，如果直译的话，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了古人。那十一章里面讲了很多旧约里面伟大的信心的圣徒，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数一数是不是二十四位，我没有数得过来哈。所以说通过这几点，我们发现我们很难把这二十四位长老等同于天使，他很有可能是指的人而不是天使，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圣徒的代表，就像我们后面所要看到的四活物是天使的代表一样。所以说这二十四位长老很有可能是指圣徒的代表，或者说旧约里面圣徒的代表，因为二十四这个数目在历代志上里面讲到了祭司有二十四个班次，看门的利未人有二十四个班次，然后唱歌歌颂神的有二十四个班次，他们是代表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所以说这二十四位长老很有可能是圣徒的代表，正如四活物代表了天使一样。所以说二十四位长老是物质界的代表，四活物也就是天使的代表是灵界的代表。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至少让我满意的一个答案，这二十四位长老他不是天使，因为使徒约翰他看见了，如果是天使的话他就会说天使了，他明明看见的是长老，那是人，那不是天使。所以这是宝座的四位，四位有二十四个座位，有二十四个长老。那宝座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呢？是闪电、声音和雷轰。这边可以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的第十六节，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上，那时候就出来了闪电、声音和雷轰，它是表征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可畏、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轻慢不得。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个七，那有可能是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到二节圣灵的七个方面的工作，也可以指圣灵工作的完美。那第五章也讲到这七灵就是七眼，那七眼就是七灯，这七灯就是七灵。大家还记得金灯台吗？七个金灯台的灯就是要靠圣灵来点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力量的来源。我们在星期四预查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我们传福音啊，讲童女怀孕啊，死而复活啊，天国啊，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信心，别人会信？你说一个人他无缘无故的怎么会信这些好像听起来天方夜谭的东西呢？啊，童女怀孕，死而复活，然后瞎子马上睁开了，像一般的人他怎么可能会信呢？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感到底气不足。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应许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去，乃是圣灵与我们去。圣灵一个很直接的含义就是他站在你旁边，这就是那个保惠师的含义。圣灵是保惠师，保惠师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哈，乃是也是为了我们去服侍别人。保惠师就是站在我们旁边的那一位。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去传，因为保惠师与我们同去，他要做为罪、为义、为审判的工作，只有圣灵给我们同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才有可能信，否则他是不会相信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在宝座中和宝座四围，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镜。那玻璃海呢，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讲到是指穹苍。那以西结书里面上帝的荣耀和启示录是不一样的，以西结的上帝的荣耀是从下到上的，它是一个高下的一个范围。那启示录是一个 平面的一个范围。在启示录里面，上帝在这个平面的中心，在以西结书里面，上帝在最上面，那四个活物上面是穹苍，那穹苍上面是宝座，那宝座上面最上面就是上帝。所以说活物的头衣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镜铺张在活物的头衣上。所以这个玻璃海就是指上帝面前的穹苍，那表示了上帝的超越、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尊贵。那宝座中和宝座四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第二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我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四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镜。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好，大家继续站着，我们可以活动活动哈。我们考一下试哈，我们填一下空，谁坐在宝座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大家还记得他像什么吗？碧玉和红宝石是吧？那什么东西围着宝座？红围着宝座，宝座的周围是什么？四个红，对，宝座周围出现了三次，我们看一看哈，就是围红围着宝座，宝座的周围呢还有24个座位，座位上坐着24位长老，那什么从宝座中发出呢？雷轰声音和闪电。那宝座前是什么呢？七个火灯是不是？也就是七灵对吧？那宝座前还有一些东西像什么呢？像玻璃海。哎，对，那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是什么呢？四个活物。那四个活物它很特别的，它是在宝座中又在宝座周围。好，大家请坐哈。所以说使徒约翰描写的这个上帝的荣耀，它是以宝座为中心的，所以这个宝座是一个同心圆，当然最里面上面坐着的是上帝，然后呢第一圈同心圆是四活物，然后呢是红，这是第二圈，那第三圈呢就是24位长老坐在宝座上。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这是指上帝地位的超越，还有他身份的尊贵。大家想过没有，我如果直接去见总统奥巴马，我能不能见到他？那不可能吧，对不对？要经过，首先他不一定愿意见我，第一个即使要见我的话，我会经过层层的审查或者层层的门卫才能见到他。那最近 Apple 的总统或者是 CEO 去世了，我相信见他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边就讲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尊贵、上帝的崇高、上帝的超越，这是宝座。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四个活物到底是指什么。它首先是前后内外都满了眼睛，那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他们是指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哈，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以西结书第10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基路伯。那基路伯就是天使或者天使长或者最高阶的天使，那他们是遮蔽约柜的。那出埃及记第25章里面，那狮子、牛、人、鹰，那到底像什么呢？他们除了叫基路伯之外，还叫撒拉弗。所以以西结书第一章和以赛亚书第6章，这是启示录第4章的很重要的背景。以赛亚书第6章又讲到他们是撒拉弗，撒拉弗也是天使里面很重要的天使。创世纪第3章24节里面，大家还记得这个撒拉弗是干什么的？创世纪第3章24节，撒拉弗是拦阻天人之路的， 人就不可能再回到伊甸园里面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这是四个活物的身份，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是天使，是最高阶的天使，是天使的代表。但是这个狮子、牛、人、鹰表示着什么意思呢？所以说一个很基本的出发点，我们要知道，当使徒约翰描写这四活物的时候，他的焦点不是在四活物那边，乃是要描写四活物所侍奉的上帝，这是一个出发点。所以说有人说狮子代表了动物，牛代表了家畜，人代表了上帝最高的创造，飞鹰代表了鸟类，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表达。所以说这四个活物就代表了上帝所有的创造，因为我们要知道这四个活物它不是要代表所有的创造物，乃是要表现那位创造万物的主。所以说更有可能的是，狮子代表了上帝创造的权柄和王的这么一个身份，牛代表了上帝的力量，人代表了上帝的智慧，飞鹰代表了上帝的能力或者是爱。因为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就像鹰带领雏鹰一样飞了出来，所以鹰有可能代表上帝的能力速度，也有可能代表上帝的慈爱。所以说我们借着这个狮子，借着牛犊，借着人，借着飞鹰，我们就认识到了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力量、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爱。那变满了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对，遍察全地，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意思。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宝座，还有宝座中和宝座四围有四个活物。那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的唯一的使命或者主要的使命就是要敬拜神。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呢，那另外24位长老就匍匐在宝座面前，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四活物的敬拜和赞美主要是讲上帝的身份，他是圣者。24个长老的敬拜和赞美主要是指赞美上帝的工作，尤其是创造的工作，所以它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几点很快的我们过一下，到底是什么含义。那什么是圣哉或者圣洁？大家看到圣洁这两个字或者圣哉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是指上帝是有道德的吗？就像我们一般说的圣洁，这个人很圣洁，也就是这个人很纯洁，道德水平很高。我相信这当然是一个方面。那圣主要的含义，它是指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洁不应当加上的，就上帝是圣者，是圣哉的，是圣的，主要是指他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宇宙里面没有一样的存在可以像上帝那样，可以有上帝那样的权柄，可以有上帝那样的能力，可以有上帝那样的良善和慈爱。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他和其他的一切的受造物都是有距离的，都是不能等同的。所以说有人把圣哉理解成 separated， 就是分开的意思，就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起点。那有人说我如果没有认识到上帝是圣者，上帝是超越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就很难理解第五章里面讲到上帝的临近性。因为上帝的圣哉圣哉圣哉是我们认识神的起点，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超越的，他不是我们的 body body， 他不是说他有时间的时候就来给我们喝杯咖啡，我们就可以打个电话他就出来了，他给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是讲到上帝的地位。那上帝的工作，他第一就是上帝的创造，那这是我们认识我们人的一个起点。认识人的起点就是认识到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而被造的，我们人是为了上帝而被造的，我们是为了上帝而活的，不是上帝是为了我而活的。上帝是中心，我们是在他周围的，不是我在中心，上帝围着我转。所以这是我们认识人的一个起点，人是被造的，人是一个相对的存在。那我一生下来，那我就是一个儿子。那什么叫儿子？ 儿子就是相对于父母而存在的，那我就要享受一个做儿子的权利，那我要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如果我没有父母，如果我不享受做儿子的权利的话，那我的人生就不满足，我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人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另外，我一生下来我就是一个男的，那什么是男的？男的就是相对于女而存在的。那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如果他没有异性的话，他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他会感到不满足的，这是上帝的创造。但是人最大的相对性不是在乎说我是一个男的或者我是一个女的，或者说我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父母，乃在乎我是上帝所创造的。如果没有上帝，我的人生就不完全；如果没有上帝，我的人生就不满足；如果没有上帝，我的人生是缺憾的。因为人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是我们理解人的一个起点，这是我们理解人的一个起点。所以说，我们总结看一下这十一节的经文。那第一节是指将来必成的事，那中间是讲到了神的掌管、神的万能、神的尊贵、神的荣耀。那六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我们对神的敬拜。所以简单的讲，可以分这么三点：第一个是必成，第二个是宝座，第三个是敬拜。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是我们一切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白宫，不在于奥巴马的总统，我们的盼望在乎上帝的宝座在天上。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自由地来敬拜神。啊，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的圣灵常常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的盼望是你的宝座，我们的荣耀是你能力的彰显。我们就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都可以仰望有一宝座安置在天上，仰望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永永远远的上帝。因为这样的仰望，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在你那里是必成的事，我们的永生在你那里是必成的事。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作为一个受造物来敬拜你。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是昔在今在永活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